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有一则故事是这么说的。话说有一天，有一位旅行者来到一座小村庄，他站在广场上，向着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喊着：
请大家注意我一下。
原本忙碌冷漠的路人们一听，都停下了脚步，想知道他要说一些什么。旅行者从背包里拿出一颗石头说：
我手上有一颗奇妙的汤石，只要将这汤石放入烧开的水中，立刻就能变出一锅美味的汤啊。
大家一听都相当好奇，于是有人拿了一个大锅子来，也有人提了一大桶水，有些人则帮忙架上炉子和木材。旅行者就在广场上煮起汤来了。他很小心地将汤匙放入滚烫的锅中，然后舀了一匙汤，尝了一尝味道后，便很兴奋地说：
实在是太美味了，如果再加一点洋葱的话呢，那味道一定很棒。
听了他这话，旁边有人立刻回家拿了一袋洋葱来。旅行者尝了加了洋葱的汤，又说：
太棒了，如果再放些肉片呢，那就更香了。
一位妇人听完后赶紧回家端了几盘肉来。旅行者又说：
再有些番茄就更完美了，再加点盐，再加点酱油。
在旅行者的指挥下，众人纷纷拿出自个儿所拥有的材料，而这汤匙果然真的煮出了一锅美味的汤。最后大家围在广场上享用手上美味的汤，一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？我们看到这旅行者所煮的石头汤为这座小村庄带来什么改变呢？这汤匙其实它本身对于煮出美味的汤来说是没有帮助的，但它促使了这小村庄的人愿意分工合作，一起贡献自个儿所拥有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很像这社会上的缩影。许多时候我们容易独自工作，独善其身，不容易看到他人的优点，就很难跟人家一起分工合作。你我纵观历史也是如此。圣经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看他人好的一面，瑕不掩瑜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建立大功业。待会儿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要讲说武则天第32集。在武则天第32集里，你会更多看到狄仁杰的故事，他是如何成功的。以下我们就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32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 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，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在女皇时代，最受女皇尊敬的人是狄仁杰。狄仁杰是并州太原，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这里的人。他曾经做过并州都督府的法曹、大理臣、侍御史、临州刺史、豫州刺史这些职务。当他担任大理臣的时候，表现非常的杰出。大理就是大理寺，大理寺是主管民事刑事案件的审判的一个官府，是九卿之一，它是中央政府三大司法机关之一。唐代有所谓的三法司，三法司就是三个中央政府的最高的司法机关，叫做三法司。这三法司是刑部、御史台还有大理寺，合称为三法司。大理寺里面设有大理臣，大理臣是负责审判案件的法官。狄仁杰就任大理臣的时候，大理寺里面积案如山，许多案件积压很久很久都没有定案。狄仁杰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大理寺的积案处理掉17000件之多，每一件案子都处理得非常的公平、公正、合理、合法，竟然没有一个被告喊冤的。这使得狄仁杰善于判案的美名就远近皆知。狄仁杰担任临州刺史的时候，勤于政务，爱护百姓，提倡教育，发展经济，执法公平，他深受百姓的爱戴。百姓们为狄仁杰立了一个石碑，记述狄仁杰在临州所推行的德政。有一年，有一个御史叫做郭翰，郭翰奉命到甘肃一带去查访民情。临州在甘肃，郭翰听到了狄仁杰的名声，就报告了武后，当时女皇还没有做皇帝，女皇当时是武后，武后就提升了狄仁杰为江南巡抚使。女皇继位的第二年就召见了狄仁杰，女皇对狄仁杰说，说你担任地方官有许多善政，朕都知道了，朝中有些大臣都在夸奖你，但是也有人在说你的坏话，如果你想知道说坏话的是谁，朕可以告诉你。狄仁杰用很严肃的表情回答说，陛下如果认为臣有过失，臣当尽力的改正，如果蒙陛下明白告知，乃是臣的大幸，但是臣不想知道那说臣坏话的是谁，因为臣不知道那人在说我的坏话，我反而可以和他很正常的相处，和他一起做事，也不会有心理上的负担。狄仁杰的回答大出女皇的意外，因为一般人都想知道谁在背后骂他，这个是人性啊。不料狄仁杰竟不想知道谁在骂他，也不想追究，这种宽大的心胸啊，真是可佩。于是女皇决定要重用狄仁杰，要用狄仁杰做宰相。 狄仁杰为人正直，当然会得罪很多人，就常常有人告密说狄仁杰谋反。窟吏们呢，更是讨厌狄仁杰。狄仁杰曾经被关到监牢里判死刑，幸亏女皇下诏挽回这件事情，但是狄仁杰仍旧不免被贬官到边远的地方去。可是一两年以后，女皇总会把狄仁杰召回来，仍旧让他担任宰相。狄仁杰在朝廷上敢于直言真谏而闻名的。有一次，女皇想建造一座大佛像，预计要耗费几百万钱。由于政府的财力不足，女皇准备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个铜钱来补助建筑费用。狄仁杰向女皇增建说臣听古人说过，治理国家以照顾百姓所需为优先，现在的佛教寺庙建筑华美，雕梁画栋，奢侈已极，它的建造费用之多，有时候还超过皇宫了。这些建筑不是鬼神所造的，而是凭借着人工来建造的。建筑材料不会从天就掉下来的，而是要靠土地生产。无论是人工和建材，岂不全是由老百姓来负担吗？现在百姓的生活本来就很困苦，政府的徭役太多了，和尚尼姑不是生产，他们用各种样的方法来威逼利诱，让百姓捐献钱财，和尚尼姑受到政府的优待，免租税，免徭役，这让许多老百姓都去剃头当和尚当尼姑了，使和尚尼姑的数目啊是越来越多，从事生产的人就越来越少，百姓负担越来越重。臣没想到这个事情，心里面就会忧虑不已。近年来边境不安定，突厥契丹常来侵犯，而国内的水灾旱灾不断发生，如果再建造佛像大兴土木，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。陛下要做功德，何必要经由造大佛像呢？落一个劳民伤财的名声呢？陛下要和尚尼姑每人出一个铜钱，其实数目并不多，大部分费用还是政府支付的。佛教是以慈悲为怀的，陛下信佛就要体恤老百姓的疾苦，应该节省人力物力，这样才对。所以请陛下停止兴建大佛的工程吧。狄仁杰是反对女皇的，结果女皇觉得狄仁杰说的很有道理，就下令停建大佛像。在胜利初年，就是公元698年，北方的突厥侵犯赵州、定州这些地方，赵州、定州都在今天的河北省。女皇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元帅，要狄仁杰领兵去打仗。结果狄仁杰领兵打败了突厥，突厥退出了河北地区。女皇又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的安抚大使，他的任务就是安抚被突厥占领过的那些河北地区的民心。当时河北地区的老百姓在突厥统治的时候，很多人在受迫胁之下曾经为突厥做过事，突厥退去以后，那些百姓十分害怕，怕朝廷会追究他们的罪，内心 恐惧不安，纷纷躲藏起来了。狄仁杰在河北地区了解状况以后，就向女皇上了一道奏章。狄仁杰说河北地区曾经被突厥占领过一段日子，在占领时期有许多河北的老百姓受了威胁，不得不为突厥做事，有的人做了突厥的官吏，有的人在突厥军队中间当兵，现在突厥退去了，这些人并没有跟随突厥而去，他们仍旧留在他们的故乡河北。最近听说朝廷有些大臣指责那些曾为突厥做过事的人，说他们叛国，应该处死。如果朝廷果真下令要处死那些人，那将要引发河北地区百姓心里面的恐慌，河北地区恐怕就不安宁了。东汉末年，董卓作乱，押着汉献帝从洛阳到长安去，后来董卓被杀，执政者没有赦免董卓的部属，使董卓的部属人人自危，生怕被处死，于是董卓的部属起来作乱，政府没有办法控制，终于酿成了大祸，使东汉政权崩溃。陈美读到这一段历史，总会停下来叹息不已。现在河北地区那些曾经为突厥做过事的人为数不少，他们深恐受到处罚，纷纷逃到深山江海里去，这是潜伏性的危险啊。如果朝廷能够宽大处置，他们一定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过安定的生活，如果不能采宽大的政策，那就会激发成为一场祸乱。人主恢弘大度，不必拘泥于常法，曾请求陛下赦免河北地区的臣民，不再追问他们在突厥统治时期的行为，准他们回到家乡，这样河北地区就安定了。结果女皇批准了狄仁杰的奏章，河北地区果然安定了。
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，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，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，下次再努力就好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。现代人的希望，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从这些事可见，女皇对狄仁杰是十分信任和尊重的。有一次，狄仁杰陪女皇到郊外去游玩，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把狄仁杰头上的那个头巾啊给吹掉了，马也受了惊而狂奔。女皇立刻叫身边的太子去为狄仁杰捡起头巾来，叫侍卫上前为狄仁杰把马勒住，风止住了，狄仁杰戴上了头巾。女皇看看狄仁杰安然无恙，才放心继续的游览。狄仁杰为官清廉，绝对不收贿赂，家境并不富裕。女皇知道狄仁杰生活简朴，就送了一栋住宅给狄仁杰， 还送一件亲手制作的袍子。这个事情使朝廷的大臣们看得心里酸溜溜的。女皇知道大家有吃醋的味道，就对朝臣们说朕这样做是奖励守正道、守清廉的人，位居显要、官职宰府的人也要学学这种行为啊。狄仁杰向女皇报告，他说自己年老体衰，请求告老还乡，但是女皇不肯放人，不让狄仁杰退休，要他继续担任宰相。女皇挽留狄仁杰继续担任宰相是很诚心的，她十分尊敬狄仁杰，她称呼狄仁杰为国老，表示尊敬，而不称狄仁杰的名字。女皇对身旁的这个臣子说啊，她说国老年纪大了，屡次啊要告老还乡，都被朕给强留下来了。每次上朝看到国老下拜，朕的心中总是感到不忍。从今以后，国老上朝不要下拜。当时规定，宰相要在办公室啊轮流值班。这个值班的宰相不但是白天值班啊，他夜晚也要值班啊，所以夜晚也要在办公厅守候的，因为有许多紧急突发的事件会在夜晚发生，所以夜晚必须有宰相在等候来应付紧急状态。女皇顾忌狄仁杰年老体弱，就特别准许狄仁杰不用夜间值班，可见女皇对狄仁杰是特别的宽厚，也特别的尊敬。同时女皇又嘱咐朝廷的大臣们，除非有大事，否则尽量少去麻烦狄仁杰，所以他只要狄仁杰提供意见就好了，很多行政上的琐碎事情就不要让狄仁杰去烦心了。女皇的态度处处都显示对狄仁杰的尊重跟爱护。在圣历三年，就是公元700年，狄仁杰病死了。女皇痛哭流涕，对群臣说，国老去世，朕感觉到好像殿堂空了。此后每遇到朝廷大事，宰相们不能决断的时候，女皇都会说，老天爷怎么不照顾，为什么夺走了朕的国老啊。女皇对狄仁杰的那种怀念之情，这是极为难得见到的。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总有一份期待，生命找到真爱；总有一线希望，心情不再悲哀；总有一种渴望，重新得到力量；总有一个未来，能够超越现在。因为有真爱，我们可以期待；因为有希望，我们不用悲哀；没有承诺，我们会有力量；因为有上帝，我们会有未来。不再是孤独与你作伴，不再把眼泪挂在脸上，可以让热情勇敢回来，下一秒钟只
种渴望重新得到力量，总有一个未来能够超越现在，
不再是孤独与你作伴，不再把眼泪画在脸上，可以让热情可以期待，因为有希望，我们不用悲哀，因为有承诺，我们会有力量，因为有上帝，我们会有未来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历史是一面镜子。刚才听完了王寿南教授讲说《武则天》第32集，我们看到了狄仁杰在官场中为人清廉正直，免不了会得罪一些人，引来背后的抹黑。然而狄仁杰却不想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也不想去对他们不利，这点真值得你我来效法。狄仁杰只愿安分地做当做的事，借此与朝臣可以和睦相处。今天在职场上，我们也免不了会遇到与同事间的一些不愉快，一些纷争，而我们是如何去回应这样的一种处境呢？圣经在箴言当中提到，隐藏怨恨的，有说谎的嘴，口出残谤的，是愚妄的人。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也教导我们，不要在背后说人的坏话，要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祝福。如果你我都懂得按此原则来操作，我相信你所耕耘出的一片天，必定是不一样的。女皇李煜狄仁杰，不仅因为她有功于国家，更是因为她的这种人格特质让女皇佩服。听听故事，想想自己，期盼你我都能够从其中得到生命的启示。我们下回见了，我是张德仁。